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诗篇84篇，如果在诗篇一共150篇当中，如果让大家来投票，所有的信徒来投票，那么你最喜欢哪一首？84篇大概不一定是排名第一的，不过肯定在前10名。很熟悉的诗篇23篇、诗篇16篇等等等等，不过�10篇84篇一定在前10名的排行榜之一。这首诗歌的作者呢，在一开头诗题上说，可拉的后裔的诗交给灵长，用加特的乐器。可拉的后裔是利未人当中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是在圣殿中用音乐侍奉的，所以他们是上诗歌班里面的成员之一。所以在整个的诗篇150篇当中，有9篇是写可拉的后裔，还有几篇是写，比如说可拉的后裔，以探等等，他是可拉的后裔的某一个人或某个家族。所以因此在整个诗篇当中，有将近10分之110几首是跟可拉的后裔有关的。那么也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诗歌班当中侍奉，所以很可能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是做诗歌的，做诗歌的。那这首诗歌整个的内容呢，很多人称它为朝圣者之歌，就是说他们每一年有3个节期，在我们谈到民数记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5旬节的时候，还有逾越节的时候，第3次是祝棚节，3大节期1年3次，全部的以色列人从北到南都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因此到了那个节期之前的几天或者一个礼拜的时候，各地各方的以色列人就会离开自己的家乡，然后就朝向耶路撒冷而走。所以因此以后我们也会提到，在诗篇120篇到134篇有15篇叫做上行之诗，那也是朝圣者之歌。因为耶路撒冷在一个山城上，那个山就叫做锡安山。因此不管从哪里来，最后要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开始上坡走上锡安山，所以叫做上行之诗。因此他们从远地而来的时候，可能要走好几天，看你住在什么地方。如果像耶稣的故乡加利利的话，从那边走到耶路撒冷少则3天，有的时候要1个礼拜。因此每天走，每天走，越来越靠近圣城。那84篇呢，从它的内容来看，很多人称它为朝圣者之歌，因为他们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要到圣殿去朝见神，诸此类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有一首这种所谓的朝圣者之歌。那这首诗歌一共有12节，如果以内容来看呢，蛮清楚的，可以分成3段，因为每一段4节，这个每一段4节的结束到下一节当中都有一个小字，在你的中文圣经上，第4节最后结束喜拉，然后第8节结束到第9节之间有一个喜拉，这喜拉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就是喜拉。那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大部分人都认为，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大概就是一种乐谱或者音乐当中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呢，有一点像什么呢？譬如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每一节唱完了以后，从这一节到下一节当中，我们有时候都接上去，但也有时候音乐会里面是这一节完了以后，中间有个间奏，诗歌班不唱，然后间奏完 OK 再唱。所以希腊可能就是一个间奏，也可能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些诗歌第一节可能是唱C调的，然后唱到一节完，然后那个诗情就噔调高了，噔噔噔，下一节再唱的时候换一个调子，所以希腊也可能是换调子，都有可能。总而言之，我们不知道希腊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一件事情，希腊就是在整个的乐曲当中中间一个转折点，不管是一节换一节，或者是要换调子，或者换什么东西。所以因此碰到一个希腊的时候，好像就是唱诗歌的人到那个时候要暂停一下，然后准备进入下一段。 所以在这首诗歌里面，如果把十二节重新这样排列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叫做交错配列。我们好几次看到这个希伯来文的诗歌呢，常常有这种的形态，甚至新约圣经也是会用这样的方式。交错配列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箭头一样哈，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英文的那个 X 交叉的一半，那因此是一个箭头，从左到右，然后从右到左，一个这样箭头的形态，那这种叫做交错配列法。那因此它本身是一个对称。那交错配列法的这种的结构的诗歌呢，最主要的突出点就是那个箭头，因此中心点那个转折点，那就是它整个诗歌的核心。这首诗歌来讲呢，第一节跟最后节是个对称，都是从万军之耶和华开始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变为有福。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一共出现过四次，其中是第一节跟第十二节以外，另外还有几次像第三节跟第八节。所以这有一个对称。那这个对称不但是第一跟第十二节，其实整个来讲，你看到一个明显的对称。所以第一段呢，先提到你的居所何等可爱，然后我可想你的圣殿。其实你的圣殿，我们翻译成圣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你的房子，就是你的居所 ，your house。那神的 house， 神的房子就是圣殿，我的房子就是我家，差别只在这里，就是 your house and my house and God's house， 都是用这个意思。所以他可想神的殿圣殿。然后第四节结束的时候用一句话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就是住在你的房子里的，变为有福。变为有福这个字也是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一个句子。这句话呢一共出现过三次，其中第四节然后第五节。因此第四节跟第五节中间是一个希腊，可是却是一个好像一个镜子的反射面一样。因为第四节说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第五节是说心中向往锡安的人他是有福的。对，因此两个有福是彼此对称的。然后你会注意到第八第九节中间又有个希腊的时候，第八第九节两个也是一个对称的。第八节是说，神啊，万军的耶和华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第九节是什么？神啊，求你眷顾查看。当然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的排列好像不是这样，待会儿会解释。其实第九节的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神啊，求你垂顾我们的盾牌，求你观看你的受膏者。所以用英文来说，第八节是 God listen， 神啊听啊。第九节是什么？ God look， OK， 就也是个对称。神啊求你垂听，神啊求你查看，诸此类的一个对称，正好在一个希腊的当中一个对称。然后箭头在哪里？箭头就是第六到第七节。第六到第七节是提到这一批朝圣者，他们要朝向耶路撒冷，朝向锡安，要到神的殿那里去，去见这位神。所以这首诗歌整个核心的主题就是第六第七节，这是箭头的一个突出的地方。所以这是整个诗歌的一个结构。你从这个诗歌的结构呢，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诗歌的内容。那其实这诗歌分成三段，第一段是爱慕神的殿，第二段呢是朝向神的殿而去，因为从爱慕就带来一个行动，朝向神而去。然后第三段呢就住在神的殿中，你爱慕他你就往那里去，到那里你就好像定居在那里了，那种味道。三段。那第一段爱慕神的殿的时候，他一开头是说，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个是一个渴慕跟神同在的人，他可能会发出这种祷告，心里面有一种呼求。他用你的居所，其实在第一到第四节当中他用好几个同义词，你的居所，第二节耶和华的愿语，然后第三节在你的祭坛，第四节在你的殿中，你的四个字是同义词。第三节提到说，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刨除之窝。如果你想象是一个真的情况下，在一个圣殿的里面，燕子飞来飞去，在屋檐下它筑个巢，然后耶和华的那个祭坛 献祭的祭坛上还有鸟杂一个鸟窝，你会想到什么？荒凉啊，都没人管，是不是啊？怎么这个这么堂皇漂亮的圣殿有鸟杂窝，连那个祭坛大概都终年都没有献祭，是不是啊？不然如果鸟会在祭坛上砸个窝，那一献祭一烧火，那不是烤鸟吗？他怎么可能会在那边砸个窝呢？所以他在祭坛那里砸窝的意思，不是真的在祭坛，就是在圣殿的那个地方。但是也不要想象成说在圣殿的那个屋檐下，不是，就是在神所在的那个地方。那其实在圣殿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个平台。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以色列人的圣殿，是穆斯林回教徒他们的一个金顶寺在那里，那个叫做 Temple Mount 圣殿山，那个平台当中有很多树的，所以除了那个圣殿之外，旁边很多树，所以鸟会在哪里筑巢呢？就在树上，不是在圣殿屋檐下。但是呢，毕竟很靠近那个神的殿，所以他所想象的意思就是说，在第三节是提到说，连麻雀、连燕子这种卑微的动物都可以在那么靠近神的地方，在那里砸窝。我呢，我也巴不得像麻雀、像燕子一样，也在圣殿砸个窝。这是他用这样的形容词，这是诗人写诗的那种想象力。所以他说：“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羡慕可想，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那可想，当这个字翻得很好，就是好像一个很渴的人，你很想喝水，可想、渴望、羡慕。那英文的翻译是 faint， 就是头昏。就是说，你渴望一个东西到一个地步，你快要昏倒了。我大概没有这种经验，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过去有，或者以后会有。如果有些人是什么歌迷，你是个 fan， 就是迷，什么迷什么迷，歌星的迷，电影星星的迷，所以那个 fan 那个迷的意思呢，跟英文的 faint 是差不多意思 ，faint 就昏倒。那歌迷碰到歌星来的时候，我知道我们那个时代1960-70年代流行的歌手，就像什么猫王啊，英国的披头 Peter's Four， 那日常电视上看到他那个新闻，就是那个歌星下飞机了，然后那些歌迷在旁边，然后每天每一次总是有一堆人昏倒，就看到那个心仪的那种歌星来了，哇，兴奋到最后就啊昏倒了。这边的意思就是这样，你渴慕神的殿宇，你到了圣殿的时候还没到就轰昏倒了，那叫做羡慕可想神的愿语。那如果你能很冷静的，如果什么歌星来了，大牌人物来，嗨，你就是还没有昏倒。他这边的那种羡慕可想，就是说他把心里的那种渴慕，用这样一种很夸张的方式来形容，说我渴慕能够到达神的殿、神的院宇、神的居所。因此我的心肠、我的肉体，意思就是说身跟心，肉体就是身体，肉体心肠呢就是心灵，所以身心都发出这样一个呼吁，甚至有些人翻译成欢呼，因为我盼望到你那里去。那其实谈到这个欢呼的时候呢，或者说因为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当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他有可能两种情况。因为有些人在说这个诗歌写的背景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就是他只是从过节的时候从家里出来，要经过3-5天的时间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因此他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地方不能去，他只不过一年只能去3次就是了。那因此他带着一种热切的渴望要去，那就很兴奋，所以他的羡慕可想可能有点这种兴奋的意思。那譬如说诗篇122篇大概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写的。诗篇122篇第1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就是说而且朝圣了，然后大家就很兴奋的说OK 走吧去吧，那种人说要去耶和华的殿心里就欢喜。 满怀的兴奋。那你要知道，可拉的后裔是利未人，他们在圣殿里面是排班要唱诗歌的，在大卫时代的诗歌班排成24个班，因此是轮值的。诗歌班不是连头到连尾都住在圣殿里的，他们诗歌班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过来。那在民数记我们也提到了，摩西为利未人分配的48座城，分散在东南西北所有的地方。因此轮班的时间到的时候，那一批轮班要到圣殿献诗服侍的人，他要从他的城里出来到圣殿去。那很可能24班的意思是，很可能一些诗歌班一年只有一次，可能是半个月，对，一年分成24段。因此对可拉的后裔，对这些服侍神的来讲，他的心情好像说，哇，轮到我们去了。所以这个朝圣你也可以说是过节的时候去朝圣，对可拉的后裔，对这些诗歌班服侍神的人来讲，说现在轮到我们服侍神了，一年就这么一回，心里无穷的那种兴奋盼望。然后他盼望说，如果不要轮班，我连头到连尾都在那里多好，你知道这种感觉吗？所以诗篇122篇是说，那些人是要去朝圣，所以因此有人说，我们去耶和华神的殿。一般的以色列百姓也会感到那种兴奋。可拉的后裔，他们不是一般的朝圣者，他们根本是在圣殿中服侍的，只是他们要轮班才有机会进去。现在好像轮到他们的时候，那种满怀的兴奋。所以在这样的兴奋的情况下，他开头写下这样的诗歌说，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因为在所有的可拉后裔的诗歌当中，有一些是在被俘虏之后流落在异邦，流落在他乡的时候写下的这种诗歌，那时候的心情就不一样。像我们以前讲过诗篇42篇，诗篇42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可这个时候诗篇42篇他们就是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个时候他们就在远在千里之外，想去而去不了。对，那个时候他怎么说呢？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那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他同样的是可想神，同样的是希望能够朝见神，可是他说，我每天以眼泪当饮食，因为我去不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心情。另外一首诗篇也是很有名的，我们也好像讲过，诗篇137篇也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所写的。诗篇137篇怎么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是一种哀歌。写这种诗歌的人很可能就像可拉后一样，他们常常在圣殿中唱诗，但是他说，现在我在外邦，我不再能够唱耶和华的歌了。因此他说，我若不纪念你，我宁愿我这种唱歌的技巧从此消失，本来会弹琴的不会弹了，我不要弹了，我舌头贴于上膛。在中国古人当中，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知音，他弹琴很有名的，就后来他的知音死了，那个人就把他手上那个名贵的琴砸了。我的知音死了，从此以后不弹琴了。那这些可拉的后裔在圣殿中唱诗，现在到了外邦俘虏，而且圣殿已经被火焚化没有了，对他们来讲千古绝唱，不唱了，我们再也不唱耶和华的歌了，因为他们流落他乡。所以当他们在这个时候谈到羡慕可想神的愿语的时候，那种的心情就是不一样了。 那到底这些写这首诗篇的人，他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呢？可能两种都有，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朝圣者。最近我跟师母合作做了一首歌，不过呢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还有这种音乐天分，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很有名的调子，是一个很有名的歌，叫做《恋故乡》 Going Home， 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我40年前的时候，很小的时候，都不知道这条歌叫什么名字，在一个中国人电影的那种主题曲，听到这条歌，我说调子太好了，一听起来就像是要回家的样子。后来有一对夫妇已经回台湾学音乐的，他跟我查了一下说，对，这条歌的名字就叫做《恋故乡》啊，难怪我听起来就像回家的样子。所以呢，我就用137篇的词配上那个音乐，就写了一首圣诗，也许隔一阵子有机会唱给你们听。哇，真的是那首歌真的是恋故乡。但是你要想象那时候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千里之外的巴比伦，想念耶路撒冷的时候，哇，那种的恋故乡，不只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离开自己的家乡，你也会怀念故乡。不过跟以色列人的流亡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有家归不得，故乡没有了，整个以色列国被巴比伦灭亡了，圣殿毁了，所有以色列百姓不是死了就被俘虏了，你回到你的家乡没有一个你自己家乡的人了，那种的悲哀真的是千古最深的悲哀啊！当然我们做那首歌的时候分三段，前两段是诗篇137篇，第三段用希伯来书11章。希伯来书11章，我们在讲希伯来书也提到过，历代的圣徒他们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对，因此什么地方是你的家乡？不一定是你出生的地方，不一定是你的祖国，不一定是你的故土。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寻求一个其实不是地上的家乡。希伯来书说，如果是地上的家乡，你还有回去的机会，但他们却更羡慕的是一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座城，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新耶路撒冷。就那首诗歌我们做的时候，第三节是用希伯来书11章，那可能可以符合我们所有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今天的朝圣者，我们要朝向哪里去呢？难道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难道像穆斯林一样，他们巴望的就是去麦加，地上的麦加？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要去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去的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但是应该有同样的一种渴慕，同样的一种心情。所以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连麻雀都可以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也能够为自己找到刨除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个是诗人他自己心里的一个祷告，他心里的渴望，他宁愿像一个卑微的麻雀或燕子能够在神的殿中找到一个居所，能够靠近在神的殿附近，他觉得这样的话他心里都会得安慰，都会得帮助。因此第五节到第八节是第二段呢，有这样一个渴慕的时候，他就会采取一个行动，就会朝向耶路撒冷，朝向锡安，朝向圣殿而去。所以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那我说过第五节跟第四节是一个好像一个对称，都提到这人变为有福。第四节是住在神的殿中的变为有福，第五节的是心里想要到神的殿去的人，这个人就已经是有福的人了。那第五节我们中文翻译是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这人变为有福。你去看英文的翻译，还有看中文的新译本的翻译，你发现第五节很多地方不太一样，就是说心中向往锡安大道。新译本是翻译说心中想走上这个朝圣者之道的，他写朝圣者，没有写锡安。那么如果是英文版的最早的 King James 的话呢，他是翻译成说心里有一个大道的， 连西安也没有了，朝圣者也没有，因为原来希伯来文是只有心里有一条路的，没有说什么路，所以我们这边是用西安大道，这个西安这个字是加上去的，好像说心里有什么路呢，就是想往西安的路，是加上去，希望能够比较清楚一点。那中文的新译本把它加上去说心里有一个朝圣者之路，朝圣者也是加的，原文没有朝圣者。所以不管是除了路那个大道之外的任何一个字都是加上去的，就是为了要比较明白表达说他心里面有个什么。这一点其实是提到所谓的朝圣者有两种，一种是真正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朝圣者，他真正是走在一条路上，从自己的家乡出发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那条路，但是也包含着另外一种的朝圣者，我们称他为心灵的朝圣者。所以他提到心里有一条路，真正的朝圣者他不一定身体踏上一条路一直走一直走过去，但是他心里好像有一条通往神那里的路，他有个渴慕，他心里好像随着那条路一直到神的面前去了，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心里有一条大道啊，那你要去的西安，你要去的耶路撒冷，也可能是一个心灵的西安，心灵的耶路撒冷，未必是地上看得见的耶路撒冷城。心里有一个渴慕，但是又是靠神有力量，因为第五到第八节，其实包括第七节提到力上加力，朝圣者这条路，也就是说对基督徒来说，从你信主的一生之久，这条路会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险阻，你必须有力量你才能走完这条朝圣者之路。但事实上可能大多数人是半途而废的。所以以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提到这个，好像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成朝圣者之路，但是叫做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其实就是描绘一个，就是一个朝圣者，然后他在过程中他用很多的人物的名字，不是真的人的名字啊，譬如说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碰到一个跟他同行的那个人，那个人叫疑惑，名字叫疑惑啊，疑惑做他朋友，走走走走走走走，这疑惑就开始疑惑起来了，要不要走啊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还另外一个朋友叫软弱，哦，一个朋友叫疑惑，一个朋友叫软弱，一起走。那走啊走啊走，那两个就拉拉扯扯，你就别走了嘛。所以他就提到说，人生的路就好像这条天路历程，能走到底的是不容易的。那因此你怎么能够坚持的走完呢？靠你有力量的，是靠神我们才能够有力量，然后心里又有这个渴慕，在这样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是有福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永远需要保持一个平衡，就是说你自己的意志是你要负责的，因为所有的后果从你的意志的决定来的。所以你心中有一个路，你心中有个渴慕，那是你要负的责任。可是另外一方面，神的主权、神的大能、神的保守，那也是不可忽略的，不是我立志你就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也不是说都是神的事情，我去得了去不了那就看神的预定了。所以预定我这个人得救，我躺着都上了天堂了，很多人就准备躺着上天堂了。平常圣经不读，聚会不去，反正我从小受个洗，所以那种人就是一生有些人说，有些人一生只去三次教堂，有些人把第二次都省掉了。第一次妈妈把抱进去婴儿洗，点两滴水 OK 洗了，最后一次就把棺材抬进去就躺着进天堂了。那本来还有第三次，是中间的一段时间他结婚的时候去教堂结婚的，有些人就第三次那个省掉了，那就剩两次了，妈妈抱进去跟将来棺材抬进去。像这样的人，他你会问他你能上天堂吗？他说当然，为什么？从小妈妈就给我点这个，妈妈抱到教堂里去，然后神父或牧师给我点过水，所以我就好像这个天国护照都拿到了，最后呢就人家棺材就把我抬进天堂了。很多人是真的是这样想象中他就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不是如此。因为 你心里想往西安大道吗？你心里不想，结果你就会去吗？所以因此我在很多场合有一些慕道朋友常常问我说，听说基督教的上帝很博爱的，对不对？这个问题都是很有意思的，话中有话的。听说你们的上帝是博爱的，对啊，那既然是博爱的上帝，那应该爱很大，对，博爱就爱很大嘛。那所以博爱的上帝应该是信不信上帝的都进天堂才对吧？不然的话怎么叫博爱呢？所以说这一环套一环的哈，博爱的上帝应该让所有人都上天堂，不管他信不信，否则他就不是博爱，否则就是小气巴拉的爱。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爱我你信我我就让你上天堂，你不信我下去，就是不是博爱。你们基督教的爱不是博爱吗？所以上帝应该是博爱啊，所以不信上帝也上天堂啊。我以前还真的想了半天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刁钻古怪，现在想通了。我说如果上帝是中国人的话大概你就可以上去了，但如果上帝不是中国人的话我看你就上不了了。如果上帝是什么德国人啊北欧人啊那种四四方方，你就上不了。他说怎么说呢？中国人是这样，你到我家做客由不得你，我要你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今天做了这个菜你敢不吃？不给我面子啊。所以我要你上去谈天堂，你说我不要去，要不要信？不信。爱不爱上帝？不爱。上帝说你不爱我，哎，我爱你，你不想去我想要你去，那拎着就上天堂了。哎呀我就这样也不信也不信就就上天堂了，那多好，不爱的上帝。中国人会做这种事，可是这个上帝好像不太像中国人。西方人是怎么样？要来就来，不来拉倒，这西方人方方正正的，他送你东西吃你要不要？他会很尊重你的，你说 no thanks 不要 OK 马上撤走。那么中国人是觉得，哎，我说 no thanks 只是客气，我三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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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可以拿走的，我第一次 no 就拿走了，那就是没有诚意。所以要不要吃 no？ 那如果中国人，哎呀吃了 no， 哎呀拜托吃，好我吃，中国人是这样子，所以 no no yes。 但是西方人一次 no 他立刻撤走，因为他认为你说话是当真的，你说不要那就不要了吗？你要不去上帝那儿？不要。要不见上帝？不要。那不要那就不要吧。那如果真的把你拉到天堂去，上帝的大眼对你的小眼，大眼瞪小眼，天天对着，无完没完没了，无时无刻，永恒中，这种滋味我想只有结过婚然后婚姻不幸福的人会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结了婚然后孩子也大了都离开家了，然后夫妇两个人就是大眼瞪小眼。如果谈情说爱嘛，两个人两看相不厌，那倒很好。如果两个人是怎么看都怎么讨厌，你可以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如果你上了天堂，是你不想见的上帝天天在那里大眼瞪着你，你上了天堂对你而言那就叫做你的地狱。所以神上帝就让你去一个地方你怎么看都看不到上帝的地方。所以你必须渴望要去西安，渴望见神的面，神才会让你去见神的面。你没有说我心里不想去见神的面，然后结果你居然去了上帝那儿了，天下没有这种事。那如果你真的渴望见神的面，你就不会说我小的时候妈妈抱我去点一滴水，然后老的时候将来抬进棺材抬进教堂里我就去上天堂，中间我一概不见神的面。你会这样渴慕神吗？不会的。所以一方面靠神有力量，一方面你心中 渴望着想往西安大道，想到神那里去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有你的责任，但是仍然有神的主权，两个缺一个都不是基督教的信仰，缺一个就不对。第六节他提到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第六节，这节圣经呢，这个翻译上呢是最特别的。 你可以看不同的中文翻译本，不同的英文本，每一本的翻译都不一样。因为这一节里面有很多的字呢，可能是双关语，也有可能是同音不同字啊。譬如说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很多英文版是翻成流泪谷，但中文新译本翻译成为干旱谷，很干燥的干旱谷。英文的圣经当中有两三个版本是不是流泪谷 Weeping Valley， 那是流泪，它是翻译成 Dry Valley， 干燥的山谷。那到底是干燥的还是流泪的？原因是这样，那个希伯来语呢跟流泪那个字同音，所以他有的时候用一种同音字，但不一直同一个字。那那个希伯来语呢是个字很少用，所以因此他们的猜测，这个字呢很可能是指一种流泪的意思。但是事实上这个字以及地理的环境来讲，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犹大的锡安山，锡安山的附近基本上尤其从南边上来的话，通通是叫做犹大旷野，全部是干旱的。所以你从东边，从约旦河东过来，全部是经过沙漠干旱的，南边上来全部是干旱的，从西边上来全部是干旱的，只有北边上来有一段时间是有草原有雨水之地，然后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全部是干旱，因为耶路撒冷四围都是非常干燥的山谷，所以因此干旱之地。那为什么流泪谷呢？流泪谷的意思是因为很辛苦，走的都要流泪，这样辛苦到好像要流泪。然后呢，经过流泪谷，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就是说你是经过干旱的流泪谷，但是确实这个干旱的流泪谷变为蛮有泉源的地方。那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个泉源这个字呢跟这个希伯来文的恩典这个字呢也是同音的，所以是一个泉源之地，也可以说是叫这个谷满了神的恩典，所以你也可以称为恩典之泉。本来是干旱的会让你流泪的山谷，却使它变为恩典之泉源之地。然后呢，并有秋雨之福，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尤其干旱的地方，一年两次下雨，春雨秋雨，春天下一次雨，秋天下一次雨，所以每一年就靠两个下雨维持整年的收成。所以因此这个秋雨呢，有时候在圣经上是提到神的恩典之雨，恩雨配降，尤其秋天的雨下得多的话呢，下半年的丰收，如果水很少下半年完了，就这个雨对他们很重要。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整个地不像埃及，埃及是一条尼罗河，因此下不下雨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埃及的地方大部分都不下雨的，它不下雨的是上游下雨，上游下雨以后呢，就尼罗河水就满满的，所以在尼罗河两岸通常不下雨的，上游下雨，所以它不靠雨水，是靠河水，所以它连头到连尾，尼罗河的河水都够的。以色列这个地方不一样，看天吃饭的，天就是神，神如果按时候降下秋雨春雨，一年丰收。但是圣经上用一句话说，如果他们得罪神，神就让天闭塞不下雨，就是好像把天上的水库封起来没雨了，这下子以色列人就有的受了。所以等等，所以因此秋雨是代表神从天上降下来的恩雨，恩典之雨，所以地下有恩典之泉，天上有恩典的雨。最后盖满了全谷，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所以秋雨之福恩典，那个福就是恩典的意思。盖满了全谷这个字呢，在英文版本里面很多翻译成什么呢？水池。所以圣经的中文新译本也翻译成说整个谷一个一个的水池或水塘，比如说水多到一个地步，一个坑一个坑的水。但是这种水不是像我们中国南方，那是好像雨下太多了，到处一个坑个洞，车子也不能开，一个水池。不是，那是就是说在干旱的地方到处都有水塘，那个水池是恩典之池。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经过一个干旱的水谷，可是沿路神的供应 有些是恩典的泉源，有的是恩典的雨，还有最后恩典的水池，到处都是。所以总而言之，这个朝圣者他们经过的是一个干旱的困苦的地方，然而却看见神加倍的祝福，有下面来的泉源，有上面来的恩雨，然后一个一个的水塘水池等等。所以因此他们这样走过来的时候，第七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朝安西安朝见神。这沿路走过，神用泉源、用雨水跟水池供应他们的需要，因此力上加力，越走越有力。那也好像说，越靠近耶路撒冷，越靠近西安，越靠近圣殿的时候，一方面越来越兴奋，一方面也看见好像神的祝福越来越加多的时候，力上加力。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一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是提到荣上加荣。那荣上加荣、力上加力，其实这个字本身有很多类似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那里。那怎么会荣上加荣呢？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啊，就是脸没有蒙纱，没有东西遮盖的，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其实这就是朝圣者，你可以说他们心里所渴望的，有一天他们到神的殿中朝见这位神的时候，朝见神做什么呢？古代如果见皇帝的话呢，也许领赏，也许被斥责，见皇帝不一定是好事儿。那我们朝见神是要得什么呢？哥林多后书所说的意思是，当我们见到神的荣光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这个人呢，就会好像变成主的形状，主的荣光反映到我们的荣光上。他用的一个比方就是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朝见神，神颁布十诫，神给他很多的吩咐，所以40天跟神同在。到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脸因为跟神面对面，所以他脸上就带着神的荣光，所以人下来的时候整个脸像个太阳脸一样有光芒的。所以他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就是说哇，他这个人的脸发出神的光来，是人眼睛不能看的。所以摩西才蒙上一个帕子，把光稍微遮着，不然人家都不敢靠近他。他用那个比方来形容说，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自然的会反映出神的荣光来，很自然的，但是你不自觉，你不知道，但别人会看出来这个人是与神亲近的人，无论说话无论行事，你就觉得这个人带着一个特别的东西。那哥林多后书保罗所说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是从神的灵生出来的，我们从神的灵变出来的，有新的一个神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力上加力，当我们朝见神与神同在的时候，就荣上加荣。所以路程是力上加力，到了见到神以后，我们的整个的生命里面可以反映出神的荣光。所以第八节的结束是用一个祷告来结束的，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他的祷告是什么？其实祷告就是我盼望到西安朝见你，求主垂听，求主带领，求主引导，这个意思，一个渴求。那第三段第九节开始呢，他从迈向西安到最后，他盼望能够长久的住在神的殿中。第九节是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那我说过，这节圣经的翻译也许比较好的翻译呢，是新译本也是这样翻的，他说神啊，求你观看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你的受膏者。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呢，你就注意到两个平行句，观看我们的盾牌，垂顾你的受膏者。所以呢， 观看跟垂顾是同义词，那因此盾牌跟受膏者是同义词。受膏者是什么？受膏者从意义上来讲，通常是指君王或者大祭司，有时候会指先知，通常是指君王。那盾牌是什么？盾牌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它很有趣的是，我们的盾牌，你的受膏者，所以一个是我们，一个是你。受膏者不是我们的受膏者，是你的受膏者，是你膏抹他的。那盾牌呢？不是你的盾牌，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盾牌是你拣选的受膏者。那其实受膏者在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希腊文的 Christo 基督，所以这里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当然在诗人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当时以色列的或者犹大国的君王，求你观看我们的盾牌，因为君王是以色列人的君王，是他们的保护者，君王能够带给他们国家的富庶、和平、安全，保护这一切的东西，所以求你观看我们的盾牌，求你眷顾你的受膏者，意思在这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提醒我们，我们所有的信徒需要为不是只是为国家执政党权人祷告，这边所指的意思应该是指的神的国度。以色列人当时是以色列人的国度当中的受膏者，那是君王。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度是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盾牌，成为神的受膏者是谁呢？很多各种各样的属灵的领袖，需要为属灵的领袖祷告，求神眷顾、查看、保守所有这些属灵的领袖，他是我们的盾牌，他们是你所拣选的受膏者。当然受膏者有一种独一的受膏者，那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所有侍奉神的人在某个程度上也是被神分别为圣、膏抹，然后让他来侍奉神的人，所以是为神的国度来代祷。那第十节怎么说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也就是说，他朝圣者，他到了锡安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的时候，他会这样说，在你的圣殿里住一天，远超过在任何地方住超过一千天。我宁可在神的殿中，如果这样翻译的话，我宁可在神的殿中做一个卑微的看门的，也不要住到恶人的那种帐篷里面，好像享受贵宾的待遇。因为在恶人的帐篷里，可能有美酒，可能有美好的食物，可能有高贵的位置我可以坐的，在圣殿门口只能做看门的，一个卫兵一样，是卑微的。但是我宁可在那做卑微的看门的，我也不要到恶人的帐篷里坐在贵宾席的首席。还用这个来做对比说，我宁愿在你的殿中长久的居住。因为什么？因为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有人解释说日头是什么？当然晚上你可能靠灯啊，晚上你可能靠月光指引一些路，白天的话呢，阳光普照，路很清楚，所以日头可以指的神的引导，神的光照。那盾牌呢？保护、恩惠、荣耀。如果用英文来念的话，四个字都是有鸡字头的。神是我的 guide， 神是我的 guard， 是保护者。神赐给我是 grace and glory， 所以四个英文就是 guide, guard, grace and glory。中文当然没有办法有这个押韵或者说那个字的那个东西。不过总而言之来讲，为什么我宁可住在神的院宇当中？因为耶和华是一切的恩典、荣耀的来源，与神同在，胜过在人世间得到任何的东西。也就有一首诗歌所说的，我如果得到赐恩的主，而不是要那个恩典的话，其实是更正确的选择。这样那样的恩典是从赐恩的主拿来的，但是我得到了赐恩的主，那不是拥有一切了吗？所以我宁可 跟神的同在，好像住在神的院宇当中，甚至在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世俗人当中，好像提供的那种荣华富贵所有的好东西。他做了一个选择，因为他渴慕神的殿，朝向神的殿，然后现在到了神的殿，他说这就是我一生要住的地方，我宁可在这里，我不愿意有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万军的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这是一种心智上的决定，但这个决定是先从渴慕，然后产生一种朝向神的殿的一种行动，最后变成一个抉择。抉择是我宁可，我宁愿住在神的面前，住在神的居所，也不愿意住在一般的世俗人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当中，他做一个选择。我就想起1987年的时候，我可能在某些场合某些人听过我做这样的见证，就是1987年我那时候在国家研究院工作，那有一次到法国巴黎出差，那在一个公司的副总裁那里跟他谈完了以后，他请我吃饭。傍晚的时候，在法国巴黎那个20几层楼的大厦，他餐厅在24层楼，是总裁的特殊餐厅，一个很大的落地窗，只有一个桌子，副总裁跟我两个人吃饭，6个服务员，然后每个人西装笔挺，燕尾服，然后帮助叉腰准备服务。那我们只有两个人呢，所以我那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刀叉一摆错，他就把我收走了。所以他们一看我一个动作，马上就换盘换那个，然后有时候我肉吃了一半刀叉一摆错的话，他以为我不吃了，啪撤走再来一个。所以那些吃的也蛮紧张的。不过看到落地窗外法国的巴黎的夕阳西下，哇，终身难忘。落地窗外面香榭大道，我们那个大楼就在香榭大道正当中，笔直的那条香榭大道，哇，8线道还是16线道，很长的，远远看到凯旋门，凯旋门在过去就是巴黎市市中心，它有个纪念碑，看下去整个巴黎在你的脚下，这叫君临天下。哇，想说当然一方面感谢神啊，哇，在这里吃饭，饭不怎么样，那个法国菜说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帝王的待遇就是在这种地方吃饭。2年之后，就是整整20年之前，6.4天安门事件，神呼召我，就辞掉那个工作，走入全职侍奉。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想起2年前我去法国巴黎吃饭的那件事情，就想，如果我做了传道，会失去什么？好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说，哦，如果将来做传道、做牧师，永远不会再到那个巴黎那个大楼去吃饭，去看到君临天下的享受了，再也没有看到巴黎在我脚下没了。当然，感谢神，神也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在服侍神的当中，那时候我在代职侍奉的时候，有时候看见人信主，生命神的能力如何改变一个人，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看见两个图画。一个是，当然我说，在那个公司总裁的餐厅吃饭，他也不是恶人。不过那个好地方真的像恶人的帐篷一样哦，真的是叫什么形容？爽，就是爽，哇！然后，那个会没有了，然后呢，传道不一定是穷传道，传道不见得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见得，虽然有很多殉道者，但是你可能会得到什么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是很清楚的。可是好像这篇诗篇也就浮起来了，你怎么选择？你会说我宁愿有耶稣吗？还是说，主啊，多可惜啊，好不容易搞了20年了。是啊，我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1990年奉献的，整整20年，20年来也拿了一个博士，也做了不少事，台湾的说法就是建立不少的人脉关系，政治界经济界工商界所有的关系都打好了， 刚好四十岁出头，要飞机要起飞一样，叫 take off， 别飞了。这样飞机好像跑到在滑行，这样呜呜，刚刚起来说别去了，再重新降落，或者就没了，你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同时神让我看见，就是当你跟神同在，你活在神的面前，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就像这个诗人说的，我宁可在神的殿中做一个看门的，都比在恶人的帐篷里做贵宾还值得。因此他做了一个选择，这诗人做了一个选择。那我想在那个过程中，神也帮助我重新思想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看重的什么，我觉得什么是更有价值的，因此我能够做出那样的决定。所以上礼拜去瑞典，在营会当中也有些人知道一些我的背景以后，就问我说：“你会不会觉得好可惜啊？好可惜哦！”这种话是我常常听到很多人不同的说法，很多人都会问起，真的也有些人说：“哎，早知道一直传道，化工博士就别读了，对，读了又没用的，那不如早早就去。”就传道了，去读神学算了。我说这很难讲啊，神要带人走的路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也不用后悔我做过那个选择，我也一点都不后悔。我20年在我的化工专业里面，无论读书无论工作，我觉得那是神给我一个机会，在另外一个环境中，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做见证的机会，侍奉的机会。只是神说到了一个时候，让我换一个跑道，换一个方式来服侍他，如此而已。我不觉得我多么伟大，多么牺牲，但是正如这首诗人所说的，对他的价值观来说，他在神的殿中看门，他觉得比住在恶人帐篷里还好。这就是一个朝圣者，他整个人的心思意念被神改变。我何等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一些我们当中的慕道福音朋友，这首诗歌能够成为你的思想当中值得回味的一件事情，值得反复被提醒的东西。如果我们当中你是信主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你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带着一种渴望来到教会敬拜神、亲近神，跟众弟兄姊妹一起唱诗、一起来聚会吗？还是觉得说好像是个义务，不来的话也许几次不来了，牧师电话来了，然后弟兄姊妹很多人就来问了，你怎么啦？都没来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辜负大家父老兄弟姐妹们的期望，好吧，来吧，就来了一次。这就不是渴慕，渴慕来到人的面前，啊，那我说诗篇122篇那样的心情是说，当有人说我们到耶和华神的殿去，我心就欢喜。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的属灵光景是正常的，是健康的。如果你是逼于人情不得不，我想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种渴慕的心。那第二个就是你需要立定个心志，真的是要朝向锡安而去，朝向神的殿而去，采取你的行动。虽然这个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经过流泪谷，有时候你的人生的历程、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各方面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正如这些诗人，他经过流泪谷，可是把流泪谷变成恩典的泉源，然后也看见神的恩典的雨好像从天降下，然后所经过的山谷里面其实看见许多恩典的池子在那里预备的。当你经过这个的话，你就能够力上加力，越来越亲近神，同时你的生命会荣上加荣。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说要做个选择不是困难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到这个地方，你没有到神的面前，到了锡安朝见神，你要做出这种毅然决然的决定很难的。这个决定不是一个没有亲近过神、没有尝过主恩之味的人能够做出的决定，说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这个决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你朝见神的殿，到了神的殿中，见到神，与神同在，享受到那样的甘美的滋味的时候，你做这样的决定似乎是水到渠成的。这就是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含义。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吸引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渴慕来到你的殿中，与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你，也真的是让你自己所有的荣光也能够反映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主，时代我们心目中有许多太多其他的牵绊，我们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专心的来追随你，专心的来跟从你。求主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好让我们力上加力，也能够让我们荣上加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